那我们先一起合掌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班主任、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那今天下雨又很冷，想不到大家还是依然这么热情。不过我们本昌法师更热情啊，时间还没到就把我送上来了，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好像住持说要交代宣布的事情，你有宣布吗？有了、好，谢谢。那今天是四堂课，四堂课。那最后一堂课呢，我请了本玉法师来做打手啦，他来帮我支援最后一堂课啊，因为最近身体比较欠安，老了，气力不足了。所以前面三节课就由我来讲，那最后一节课就请他来帮我代课啊。好，那个会不会太小声了？再，因为好，谢谢，让我比较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因为气已经快要出不来了。好，那今天就是要进入第四章学佛三要。那这本书呢，它也叫做学佛三要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应该就是要进入主要的一个内容。那大家之前都有来吗？所以整本书的一个架构，我们班主任在前面序言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啦。那我就不啰嗦了。那我们稍微看一下目次。在第几页？这个是英文的页码。第五页啊，好，目次在前面第五页。那你看，从第一章学佛之根本意趣，然后第二章生生不已之流，还有第三章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大家有没有发觉到说前面三章的一个内容，它跟我们之前上一本书《佛法概论》它的那个内容啊，相关性有没有很多都是重复的，对不对？像佛概它也讲到有情嘛，是不是？它还是以有情为主。那讲有情是怎样的存在，有情它怎样的在轮转生死，还有有情的一个心理观，所以这边都跟这本书呢都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第四章节学佛三要，学佛三要它总共分为五个章节来讲，从挂无一到挂无五。大家等我一下啊。太紧张了，忘了戴眼镜。我觉得奇怪，这个字怎么看起来模糊模糊的？原来是忘了戴眼镜啊。好，那五章。第一个，信愿慈悲智慧， 它主要里面的内容有讲到三部分。那第一个就是说明学佛的纲要跟核心，学佛的纲要跟核心。那还有提到这三者的定义，那第三点呢，他有提到两个观念，就是对大圣的一个两个观念，那就是超越大还有含容大，大家有听过吗？所以在第一章节里面，信愿慈悲智慧，它有这三方面的一个成分在，主要在讲这三方面。那再来第二，如也否，如也否呢，它主要就是在说明一个比较，就其他的宗教那跟佛教做一个比较优劣，那这个章节主要是在比较优劣当中，因为你说自己的比较好嘛，对不对？自己我们学佛的这种三句欲三要比较好，那比较好并不是自己讲了就算了，你要从比较当中才知道说那谁的比较好，谁的比较下劣，那到底好是好在哪里？所以第二个也如佛就是在比较优劣。那第三就是入门登堂还有入室。那这边呢，它主要有两个观点。那第一个呢，就是从始至终的一个次第啊，说明一个从始至终的一个修学次第。那第二个呢，导师在最后他有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是在对一门深入论究一门深入，对一门深入的论究，到底怎样才叫做一门深入？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所讲的一门深入是不是正确的？好，那第四呢，就是发心修行正德。那发心修行正德这边是在讲什么？就是讲从那个主要就是从凡夫到成佛，从凡夫到成佛他的一个菩萨行的历程。这就是第四点。那第五点，那个念佛吃素诵经，念佛吃素诵经呢，它是说明我们的可以从哪里下手了，它的一个下手处。好，所以整个学佛三要 分为五个章节，那它里面的内容就不外乎就是有讲到这一些。好，那这样我们翻回来《续佛三要》。那其实这一本书呢，这本书在我第一次接触到，第一次学，就是我学佛第一次接触到导师的著作，我第一本看的就是这一本。那看了这一本之后，我才觉得说，原来我要的就是这一些。那个时候看也是很懵懵懂懂。那其实这一本书呢，也是给我蛮多的一个挑战啊，蛮多的挑战。那这本书在去年我们是不是有举办过那个巡回演讲，对不对？嗯，那时候巡回演讲哎，是用一天的时间，那把这本书讲完嘛。那时候我有就是后官院长的部分，因为他香港还有一场他没有去，他就叫我去。那时候就是好像是负责两个章节，那两个章节要用多少时间呢？好像顶多不会超过90分钟啊，两个章节，两个章节用90分钟把它讲完。那今天刚好又相反，今天是怎样？一个章节，然后要用4小时把它讲完。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考验还真多。好，那今天就算是把口袋里的墨水全部都掏出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把它用完。用完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可能就要请我们班主任上来支援一下，喷一下墨。好，那我们就来看37页第一章第一节啊，信愿、慈悲还有智慧。那一开始先我们来看总说这边啊，那导师说佛法呢，它非常高深，非常广大，太深太广，那一般人就摸不清楚门路，门径就是门路，那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初学的时候，尤其是初学的时候。不过老师说佛法它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那它一定有它一以贯之续然不乱的一个宗要，续然不乱的宗要。像大家一开始在修就是学佛的时候，你们认为说怎样才是学佛？你们认为怎样才是学佛？信解行深，它是一个次第性，对不对？心解心认是一个次第性，那还有呢？心愿、慈悲、智慧，大家开始把书本上出现的东西赶快。所以其实刚我们别说你们啊，就算是我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刚刚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到底什么是学佛？或者是别人带给我的一个观念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像比较传统的，就是讲念佛嘛，对不对？念佛，念佛就是学佛嘛，或者是那个拜佛啦，拜佛也是学佛啦，打坐啦，或者是诵经啊，诵金刚经啊，乃至一般 最普通的老菩萨，他都会觉得什么？持大悲咒，有没有？学佛就是要持大悲咒，好像不持大悲咒不行一样。大悲咒还算客气啊，有的是讲什么楞严咒啊，对不对？那你会觉得学佛就是做这一些嘛，懂吗？那如果学佛是做这些的话，那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念佛？你为什么要打坐？你为什么要拜佛？所以这一些呢，它只是什么？它只是方法而已。这些只是方法而已。那如果你对它的一个意义，对它的一个内容，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话，那你做这些，它到底要带你通往哪里？你根本就不晓得，根本就不晓得。就举个比喻来说，好像我们今天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面迷失了，那如果你想要逃出这个茂密的森林，第一步你应该怎么做？怎样？方向？那你怎么知道方向？看星星，看太阳。其实这些是没有错，就是我们先找出方向，方向一定要先找出来。所以像既然是在茂密的丛林里面，那一定有很多树嘛，对不对？那你就爬到最高处去，你在最高处去鸟蛋的时候，你就能够掌握整个方向性，你的方向、你的目标，还有你的什么历程啊、次第啊，你的次第如果能够掌握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很勇敢的往这个路走了。那如果你都没有把你的方向、目标还有次第性搞清楚的话，你能确定说你往这个方向走，决定走得出去吗？搞不好是逆向而行啊，那搞不好是在那边打圈圈啊。所以老师说，佛法它有它一以贯之、续然不乱的一个重要，所以就是先要掌握它的一个次第性，还有它一个内容核心。所以这次第性很重要，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它也有讲到这个修学的一个方式。修学方式，它修学方式就是你要去掌握这个次第。如果你有这个次第的话，那你一切这些难行的就能够得以成就，就好像阶梯一样啊，像好像阶梯，像我们会日式讲课的地方在二楼嘛，对不对？那你想要上到二楼，你一定要先找到什么楼梯啊。那如果比较膝盖有问题的，当然可以去找电梯啦。不管什么梯，这楼梯或电梯指的就是什么次第，你一定要去找到它的一个方法，它一个次第，这样你才能够怎样呢？你才能够见次而上。所以智论就说，譬如登楼，得梯则易上，或者是人如人上屋，非梯不升，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着导师说，古来圣者有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一切法门点点点点点，无非都是怎样，为了引导我们去入佛圣。那这句话，一切法门无非是为了引导我们去入佛圣，这句话在法华经就讲得非常的明确了，对不对？所以法华经说无二无三，只有什么？我有一大圣。所以一切的法门都是要引导我们去入佛圣。那讲得更清楚的就是太虚大师嘛，太虚大师或者是中科八大师。那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自序还有文法趣录章也都是对这句话都有所阐述。好，但是一切法门它包含了什么？方便的、究竟的、 方便的方便，就近的就近。这句话实在是写得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先擦掉了。因为我们时间怎样？很多嘛，所以不要急了，该交代的我都会把它交代清楚。好，我们先来看一切法门，还有什么？方便跟什么？就近的。我们先来讲这两个。那有谁可以跟我说，你们觉得一切法门方便的属什么？就近的属于什么？净土。还有没有？方便的还有什么？我们这里今天少说也有50个人吧，怎么意见这么少？禅修，禅修方便的，好，没关系啦，反正讲错了我们就把它写上去。还有什么是方便的？念佛就是净土啊，那你们的方便还真少哎。诵经持咒拜佛，好，那就近的算了，方便不讲了。就近的是什么？禅修又是就近的，然后又是方便的，里面会不会错乱？就近的还有什么？你们先不要抄哦，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还有什么是就近的？慈悲智慧，深入经藏，开始黑白讲啊，对了。好，我把你们的意见列出来了啦，对不对？那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方便跟究竟有什么关系性？方便跟就近它是怎样？它一定是相对的嘛，对不对？就像长跟短，如果你只有一只的话，你可以说它是长或短嘛，一定要有两只嘛，对不对？那两只不一样才可以分长跟短嘛。所以方便跟就近，如果只有一个法门而已，你可以说它是方便，可以说是究竟吗？不可以嘛。所以方便跟究竟是相对的，而且它是有什么可以比较有前后的关系性嘛。那里面所列出来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前后关系性？没有嘛。那如果没有，你怎么透过方便而达到究竟呢？你是要走一堆去啊。所以如果你这里不把它搞清楚，那倒是后面所讲的你不见得就看得懂。那其实方便跟究竟，我们可以从一切的法门它可以分为两大类来看，对不对？那方便呢，它就是指什么？世间法啦，世间法就是方便。那究竟是什么？出世间。那你会不会跟我说，这个还用你讲吗？从世间到出世间还用你讲吗？但确实它就是这样，方便就是世间。我们佛法是不是只有讲出世间法？是吗？不是嘛，对不对？我们佛法有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所以世间法它就是方便的，因为它是要透过世间然后 迈向出世间。好，那方便的方便跟就近的就近，等一下再讲啊。我们来看导师接下来的问，所以导师说，或是回邪向正的五圣法，或是回复向脱的三圣法，有没有？那五圣法是什么？五圣法是什么？五圣法就是这边所讲的方便。所以三圣法呢，它就是出世间。那我们要修学出世间法，你五圣法你要不要修学成就？如果不成就，可不可以迈向出世间？不可以啊。好，所以导师说，如果不具备人天功德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迈向于出世间的三圣法。好，所以五圣法他讲他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回邪向正嘛，对对，回邪向正主要就是止恶行善，叫回邪向正，是不是？回邪向正就是止恶行善。那你既然要止恶行善，你要对于它的一个内容要有所了解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你也跳得太快了吧。你不用对善恶有所了解嘛？你要不要对善恶有所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总是要分辨啊，对不对？所以你对善恶有所了解，再来对什么要有所了解？因果业报啊，因为这善恶它是会感得业报的，是不是？有业就有报嘛，哦，所以你对善恶有所了解，止恶行善，那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些能够感得什么样的报，你有什么样的业就感得什么样的报，而且还要知道什么？你还要知道三世，这样你才不会有所断灭嘛，对不对？你才不会认为说所造的都无因无果。所以这就是五圣共法里面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你要知道它是让我们止恶行善，但是你要对善恶啦、因果业报还有三世这些内容，你要先有一些正确的一个建立。好，那再来就是三圣的出世间法。三圣的出世间法，那三圣的出世间法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回复向脱嘛。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了五圣法里面的一个内容，但是你逃得出三界的生死轮回吗？逃不出啊，因为世间法它只是在讲止恶行善而已，你再怎样都是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了。那你既然不想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你就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断什么？断生死因啊，对不对？你生死因不断除，你可以处理三界吗？你不可以啊。那生死因是什么？烦恼贪爱嘛，对不对？所以它的因呢就是无明爱啊。那你要断除这一些生死因呢，你才可以出离三界。 你如果没有断除这些无明爱烦恼，你是没有办法处理三界的。好，所以到这一边，从世间到出世间，它就是究竟了嘛，对不对？出世间就是究竟了，但它是不是最究竟的？我都还没说什么。一般我们讲这个究竟，可能因为它以三圣法为主嘛，那三圣法它主要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而且它的重点又放在哪里？又放在声闻嘛，二圣人。那主要放在这边了。那二圣他证得的果位，他的极果是什么？就是四果阿罗汉而已。那他如果四果阿罗汉，对于世间来讲，他已经算究竟了啦，对不对？但是还有没有比他更究竟的？还有比他更究竟的，所以他到这一边，只是，也就是说，他只是从世间到出世间这边，他算是究竟。但是还有比他更究竟的，那比他更究竟的是什么？佛果嘛。对不对？佛果是比四果阿罗汉来究竟。那你既然要到达佛果，你是不是修声闻法就可以到达佛果？不行啊！佛是果位，那佛的因行是什么？菩萨，菩萨行啊。所以最究竟的是什么？修菩萨行而到达佛果。所以导师那边讲究竟的究竟，指的就指什么？佛果来讲的啦，就佛果来讲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厘清什么是方便的，什么是究竟的，对不对？那究竟的究竟就是佛果，这一些已经厘清了。那再来方便的方便是什么？禅修，你们很喜欢禅修哦。好，没有其他的颜色，那没关系。我们来讲，既然要讲方便的方便，当然就是要从方便这边来讲啊，对不对？那像五圣法，我刚刚所讲的这一些，它是属于行还是属于尽？尽呢，就是了知的对象啊。那行呢，就是你所要去实践、所要去造作的了。所以这边是属于尽还是属于行？它是尽，这是你所要了知的一个尽境界啊，对象啊。在世间，你就是要了知这一些对象。对于这些境界，你一定要去彻底的了解，那才能建立正确的什么知见。但是五圣法它有没有行？它的行是什么？五戒十善。这个是比较细说的啦。那如果是大纲呢？我们如果讲一个大概的话，就是要先把大纲抓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五圣法的行法，它的纲要是什么？那就是三福业啊。三福业是五圣法的一个行法，正常的行法啦。 正常心法。那如果对这些正常的心法你没有办法的话，那还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让你去做？有没有？三福业的内容是什么？对，我们先把它搞清楚好了。布施、持戒，还有什么？禅定，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一个修学。那如果有的人他信心比较不具足，根性还不到，那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三福业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引导他吗？啊？六念，还有什么？弥勒，你有上过成佛之道哦。我们现在不是在上成佛之道哦，我们现在在上学佛三要。所以还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我们的第五章叫什么？第五章节，我们翻一下前面目次第五页。我们学佛三要分五个章节嘛，五个小节嘛，对不对？第五个小节是什么？念佛、吃素、诵经嘛，这够方便了吧？所以对于五圣法的正常的这种行持，布施、持戒、禅定，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什么方便法门可以让你去入？那就是念佛、吃素、诵经。所以念佛、吃素、诵经，导师称它为什么？方便中的方便。不管你以为导师这个方便的、就近的、方便的、方便、就近的、就近，他是在写好玩的吗？他是在凑字数的吗？他又不是在交论文作业，说一份论文要几万字，他凑字数的。如果是我来写，可能就是凑字数的。那导师来写，一定有他的含义，而且他又是放在哪里？放在最前面。所以看导师的书，你要抓住最前面这里，他一定是先把整个一个内涵，他先总摄。那有时候，因为他可能总摄的实在是太让人很难以意会了，所以就要多多去想。好，那我们已经把这些厘清之后，所以就知道说这个五圣法或者是三圣法，其实到了三圣法它还不是最究竟啊，所以就还有回小向大的什么一圣法。一圣法那一般都有讲到大圣或者是一圣，对不对？这两个语词它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一样。真是睁眼说瞎话。光从字来看就不一样了，一个是一，一个是大，你跟我说一样。那内涵啊，从内涵它就是在讲最究竟的那一个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分别说了。所以导师说讲大圣，如果我用大圣的时候，它是相对于小圣啊，相对于小圣我用大圣。那如果讲一圣的时候，是用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它是用在一切都要成佛的说明上，就是你不管修什么，你到最后一定是怎样？一定要成佛。所以用在大家都要成佛这个说明上，它就用一圣。所以一圣跟二圣有它个别的一个用法，但是最主要都是回归到最究竟。好，所以才会说诸佛出世无非为了此大事因缘，就是要让我们回归于一圣法，达到最究竟的佛果。所以在注脚二法华经也有讲， 那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大家自己把那个开示悟入四个字圈起来就知道了，会圈吗？就是第二行嘛，对不对？欲令众生开佛之见的开嘛，那在后面欲示众生佛之之见的示，还有第三行欲令众生悟佛之见的悟，还有后面欲令众生入佛之见的入，那就是开示悟入，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是到达与佛平等啊。我跟你讲，只有佛法它才会到达平等，你像其他宗教会不会跟你讲平等？就算你回归到神的身边，你还是他的什么？你还是他的小二而已、啊、对不对？你能够跟他平起平坐吗？所以只有我们佛法他到最后到最圆满的时候，他跟你讲佛佛平等、啊、好，那所以就随着众生的根基，那就有浅说、深说、横说、竖说了。所以从学佛的立场来讲，一切的法门呢，都是怎样？菩萨的修学历程，还有成佛的菩提正道。那这句话是非常的正确的。那到这边还可以吧？好、哦，那我喝水一下。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三要了。三要一个重要性，那老师也说，因为佛法它辗转传来，它为了适应不同的世界因缘，就时代性还有众生不同的根性，根性习上，所以修学的方法有很多，有很多，有千差万别，所以方法也不会从世间到出世间，乃至从印度到中国，这个法门非常的多，法门就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不同的方法，然后去进求它的一个实质，就是它里面的一个本质内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说，佛法它绝对不是千差万别的了。它虽然有很多的一个面向，但是它的里面是可以以三聚义来做一个统摄，做一个收摄，然后将所有的法门呢收摄起来，回归于一道一道。这一道呢，就是一圣道啊，就是同一途径啊，回归于同一途径。那这三聚义就是学佛三要，所以导师说，这三聚义不但是一大圣是这样，五圣跟三圣也是这样。所以这三句预言它是怎样呢？它是从方便的方便，还有方便就近跟就近的就近，都有怎样相关性，还有一贯性，它是一以贯之，而且有一个次第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一贯性抓住，把这个核心抓住，那我们来修学佛法就非常的怎样容易啊，你就不会茫然无知，你也不会说到底要往哪里去不晓得。好，所以现在这个称为学佛三要，它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学佛的三大心要，那第二个呢，就是统摄一切学佛法门的三大纲要。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没有，真的没有吗？第一个着重在哪里？心要， 所以你把心要圈起来。那第二个着重在哪里？法门的纲要。所以一个是心，一个是行。所以学佛三要，这三要呢，它是能够将心跟行将它做一个统摄的，它不偏一边的，它不偏一边的。所以从心跟行它都可以做一个统摄。好，那什么是三要？那导师是举大般若经来说，那这三要，第一个它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第二个大悲为上首，第三个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三个在下一页会解释啊。那导师先说明大般若经呢，它是着重在菩萨的什么学行，学行也就是法门，它着重在菩萨学行，菩萨的法门。所以菩萨呢，应该要遍学一切法门。那这一切法门，你要依什么来修学？它一定有，一切法门一定有它里面的一个核心，一个宗旨。所以一切法门，你一定要依三聚义来修行。三聚义，那这三聚义就是三要。所以他说，一切依此而学，一切的法门依此，这个此指的是什么？三聚义，也就是三要。也就是说，一切的法门依三要而学，那一切法门的修学是为了什么？圆满成就此三德。那这个三要跟三德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对，因果关系。终于有人答对了。一开始是三要，对不对？信愿、慈悲、智慧。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学，这是因，到达圆满的时候是三德。这三德是什么？对，就是断德、智德还有恩德。那这三要呢，它是信愿、智慧还有慈悲。所以说这三要重不重要？够不够核心？所以如果你的修学离开了这三要，你有没有办法达到圆满的三德？没有办法。那三要跟三德怎么去对应？可以对吗？可以啦，你们想一想，下一节我再问你们，不要老是我来讲。好，所以从这边来看，你就知道三要呢，它是初学，三德是最终学行圆满的时候。所以三要呢，它是贯彻始终，通前通后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修学佛法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如果我们对这三要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掌握的话，那我们修学佛法就会怎样？人家说事倍功半，你用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你所得到的却是怎样？少少的。好，所以导师说这三要呢是菩萨学行的甘心啊，就是核心。所以像这个吉藏大师他有说，失之则八万法门明若夜有，明若夜有就是昏暗不明啊，好像在晚上游走一样，非常的不清楚。那如果这重点这核心你得知呢，那十二不惊如对白日，就像白天这样非常的光明，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三要是举足轻重，非常重要的。我们看38页，我们看别事。 别是呢，就是先个别来解释这三要的一个定义，三要的一个定义。那第一个讲信愿嘛，他先解释一切自治啊，一切自治作义相应。好，那一切自治，他或名无上菩提。一切自治就是一切自就是智者啦，智者，所以智者的智慧，所以名为一切自治，也就是佛。所以一切自治或者无上菩提，他都是在形容佛，形容以正觉为本，究竟圆满的佛果功德，就是佛德。所以一切自治是在形容佛德的。那我们学佛者的心心念念呢，都要与无上菩提相应。那信得诸佛确实有无上菩提，无上菩提确实有殊胜德相，啊，无边还有无边的德用。那能够信得无上菩提，那才能够对无上菩提升起什么愿欲，那发心求证无上菩提。好，那这一段呢，这一段导师讲了哪一些重点呢？第一个，你要有什么？你要升起愿欲，你一定要有什么？我先把这边擦掉了，想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名单的啊？本章是有，太好了，下一节给我。我们要有愿欲，一定要有什么？你要有信嘛，对对，你要有信。那信，信其实它有分很多种啦，像我们后面又讲到真心跟迷信，对不对？那还有信求，信的一个过程叫做养信、信求、信可、正信、正进，这是一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我们现在是先说明，至少我们要先分别正信跟迷信嘛，对不对？那怎样才叫做正信？你的信怎样才是正确的？它要符合哪一些条件？哪一些条件？实德，还有什么？能。这个能呢，就是作用啊。好，所以导师有没有讲到这三个？刚刚练的那一段有没有讲到这三个？有吗？对不对？他说你要信得诸佛确实有无上菩提，所以确实的实你把它圈起来。那第二句话，第二个无上菩提确实有殊胜德相，你要圈哪一个？得了啊，不要再把实圈起来了，你要圈得了。还有无边德用，用也把它圈起来。所以用呢，就是作用，也就是能啊，有实德能。好，那这边是讲无上菩提的，所以说明佛他实有无上菩提，所以他不是假的啦，他是真实有的，他是确实有，就是无上菩提。那如果德呢？德是讲什么？德相有什么德相？吃饭吃得很干净。还有什么德相？啊？32相，80种好。你们还没有看到后面，对不对？ 他有三德。因为你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是三十二相只有佛才有嘛？不是的，转轮圣王就有了啦。所以你不能以这个去比拟佛的一个究定者一个德用，所以只有佛他才有什么三德圆满啊，其他圣者他们都三德不圆满。那人呢？人是什么？人他就是能够引导我们朝向究竟的，引导我们到达究竟，就是佛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都是在老师后面他会有讲到，在后面五十页而已啊，不远，五十页他就会讲到了。好，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信，有正确的一个相信的一个对象，那你相信有这一些之后，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愿欲嘛，想要希望，所以这个信愿呢，它是以佛果功德为主要的一个对象，升起什么愿欲啊？想要跟佛一样，跟佛一样，所以发心求证无上菩提。所以这一切自智的相应作意，就是菩提心愿，愿菩提心的别名。好了，再来问你们：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念起来很顺嘛，对不对？那这句话我们别说理解啦，如果这句话给你们切，你要把它切成几段？两段。从哪里切下去？一切自智切下去。相应要不要切？好，还有没有？没有了吧。所以这句话它可以切成三段，对不对？那一切自智指的是什么？无上菩提，就是佛果功德嘛。相应呢？相应指什么？刚刚谁说要切的？你要切，你就要知道它是什么。你不知道它什么，你把它切下去。无碍，无碍好像不太对啊。其实相应指的是什么？心啊。我们要讲相应，只有心跟心可以讲相应。色法可不可以讲相应？不可以讲相应。你要讲相应，一定是心，心法，心跟心才可以讲相应。所以这个相应指心。好了，那作意是什么意思？作意，它在我们佛学名相里面常常出现，但是它有几种意思呢？它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它就是注意，它有注意的意思。第二个，它有什么意思？细念的意思。第三个，它有什么意思？思维。所以有时候叫做如理作意，有时候叫做什么？如理思维，对不对？所以它有这三种意思。好啊，它既然有这三种意思，我们这边一切之事相应作意的意思，你要采用哪一种？思维的举手。还有没有其他的？思维、细念呐、啊，这样整句话的意思你懂了吗？将我们的心细念在什么之上？无上菩提之上。 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一切就是相应周易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的心把它系念在无上菩提之上。所以导师一开始就讲，他讲在哪里，你看，学者的心心念念与无上菩提相应，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想要求，想要希望，希望就是愿欲嘛。当你有所愿欲、有所希求的时候，你是不是心心念念都会圆那个境？对不对？如果有在玩股票的人，你会看到他整天都在哪里啊？都在那个电视墙，对不对？因为他心心念念都是往那个去。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玩股票了啊，我们现在是要用学佛，那学佛就是要成佛，所以我们的心心念念都要系念在什么？无上菩提之上。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下课吧。